香港失明人協進會五十周年特輯就業服務回顧，分上中下三集，中集
之後，我哋更加與其他嘅傷殘人士團體就着解決傷殘人士就業問題聯合發表咗一個建議書，請大家聽下。
解決傷殘人士就業問題建議書：一、保障傷殘人士就業機會之法例及有關政府措施方面。 A. 政府作為全港僱用人數最多的僱主，對僱用傷殘人士應起帶頭作用。目前的存罪条例虽有规定不得歧视伤残人士，但政府各部门是否切实执行则缺乏监察。我们建议政府采纳下列措施：一、设立伤残人士存罪委员会负责 A. 厘定聘请伤残人士的政策及监察各个政府部门的进行；B. 处理任何伤残人士在招聘时及雇用中被政府部门歧视的投诉； C. 设立和管理政府就业辅助基金，专责拨款购置辅助伤残人士就业的设备； D. 研究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发掘适合伤残人士的工作种类，开放多些就业机会，并应每年公开研究结果； E.在申请政府工作的表格上注明伤残人士有同等机会； B. 伤残人士的就业应得到立法保障，在这方面的发展是必须的。我们建议政府首先设立保障伤残人士就业平等法律委员会，去研究可行方案，可考虑下列方案： A. 配额制，规定雇主必须雇用某百分率的伤残人士，违例者罚款，该笔罚款用作津贴雇主购买辅助伤残人士的设备； B. 反歧视法案，人人有工作的权利，雇主不应纯粹因求职者伤残的缘故而拒绝雇用，此原则应有法律保护。反歧视法案就是保障伤残人士不因其伤残而被剥夺工作权利，并同时设立有关审裁处以快、廉、简为原则，解决任何伤残人士在就业上被歧视的纠纷； C. 以免税方法鼓励雇主雇用伤残人士； 二. 伤残人士的置业机会，目前亦有部分伤残人士通过自我雇用的方法找得生计，但政府并没有积极地予以适当的协助。其实支持伤残人士置业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去减轻伤残人士的就业问题。建议：一、政府增加发牌给伤残人士置业，例如的士、小贩牌、报贩牌、保姆车司机牌、教师师傅牌；二、设立免息贷款基金，供伤残人士申请开始自己的事业；三、伤残人士向政府投标做生意，应予以适当的优先，可考虑其投标有百分率的附加值。举下列例说明：假设某屋邨的铺位公开投标，以付得高租金者得，甲公司投3500，而伤残人士组成的公司或团体投2500。照以往做法，甲公司投得该铺位，但若伤残人士有 50% 附加值，则标价升值为3750，故此该伤残人士团体竞投成功。三、公众教育措施，这是一项长远而极为重要的工作。伤残人士的就业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社会大众对伤残人士的工作能力缺乏认识，雇主于是拒绝雇用，使到伤残人士被剥夺了表现自己工作能力的机会。故此推行公众教育运动是一定有助于解决问题。 A. 流动展览， 透过展览去教育公众认识伤残人士的职业能力，并提供各行各业杰出伤残人士的资料。 B 继续举办职业技能比赛。 C 透过大众传播媒介加强宣传及教育有关伤残人士的工作能力，并定期在电视、电台推出宣传片集。四、因工受伤者之就业保障。目前雇主在因工受伤雇员判伤后，便可即行予以解雇而无需负责，尽量安排该工伤者工作，制造更多伤残人士失业。我们建议：一、在一名工伤者判伤后，只能就业组应与雇主研究该名工作者能否恢复原职，若因伤残情况而没有可能回复原职，则要求雇主安排其他的适当工作岗位，并保证同工同酬。二、若一名工伤者要接受职业评估或职业训练，在期间应得继续支取三分二之人工。五、职业评估服务。据政府统计资料，82年11月1日至83年10月31日，共有312人申请接受职业评估。在完成评估的人士中，108位被介绍往庇护工场，25人往接受职业训练，18人往公开劳工市场竞争，31人放弃。数字显示，评估服务的结果是大多数都被介绍往庇护工场。评估的目的应该是协助被评估者就业，可惜现况与目标相违，故此服务实有检讨之必要。建议：一、现时评估服务局限在评估伤残人士的手作能力，而非整个人各方面的工作才能的评估，实在需要发展得更全面。二、评估的结果应详细写成一份报告，而该份报告必须是政府承认有专业水准的报告，有助被评估者找寻工作。三、在评估期间应有车津、饭津，以鼓励经济差的伤残人士接受评估。四、扩大此服务至完成切合需求。六、职业训练。一、现在鼓励伤残人士尽量参与一般职业训练的服务，应继续维持。二、研究成年伤残人士的职业训练及转业训练的问题。三、据统计，目前的职业技能训练中心的毕业同学毕业后的工资低 61.1% 低于1000元，及失业率高 28.1%，而50%以上的职业与其训练无关，这是因为训练中心的资格不被承认和训练科目未追上市场需求，故此技能中心的训练不能确保毕业同学有份安稳工作，这实有改善的必要。四、推出多元化的职业训练计划。伤残人士的职业训练不应局限于一个行业，而应发掘多些适合伤残人士而有追上市场需求的工作，并设计相应的课程，例如中文打字、电脑打字、首饰制造等等。七、只能就业组。只能就业组的工作是与雇主联络安排伤残人士工作，这是职业康复最后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由劳工处管辖在香港、九龙各设一个办事处，接受伤残人士登记。由成立至今，共有3472名伤残人士登记，而成功地安排的工作的有1318名，成功率为 38%， 成绩强差人意，而有待改善之处甚多。建议：一、只能就业组对伤残人士的工作能力资料掌握不足，该组负责研究工作，为不同类别及程度伤残人士研究适合的工作种类及协助其工作所需的设备， 此类研究的结果应作公开的报告。二，现时雇用的展能就业主任 Placement Officer 发现有以下的问题，应予以检讨。 A. 专业训练不足，对伤残人士的工作能力的了解及各行各业情况的掌握都缺乏。 B. 流动性很大，经常调动往劳工处其他部门受训，使到该组缺乏有承担及有经验就业主任。建议 A. 只能就业组应发展为劳工处辖下一个有特别编制的部门，参考工厂督察科。该组职员接受专业训练后不鼓励调动往其他部门。 B. 所有职员都要经过特别的专业训练才能担当此类工作。三，伤残人士若经展能就业组介绍往政府部门工作，而该政府部门拒绝雇用，则展能就业组有权要求该部门作书面解释。四，目前该组介绍的工作大多是人工低、工作环境差及冇前途的工作，应主动去物色新的行业，扩阔伤残人士的选择。五，制作影音介绍伤残人士的工作能力，方便游说雇主聘用。八，职业辅导服务，现时缺乏对成年人提供职业复康辅导服务，尤其住院病人对这项服务的需求就更大，建议在医院由职业治疗员及物理治疗员为住院的伤残人士提供职业辅导服务。九，庇护工场，现时对庇护工场的需求很大，但可惜求过于供，我们建议政府开设更多的庇护工场，并发展多元化的工场，以适合不同程度的伤残人士。十，伤残人士的交通问题，就业问题与交通问题是不能分割，有雇主雇用，但却往往因为缺乏适合的交通工具运输伤残人士往工作地点，而使到伤残人士不能就任。政府有责任检讨及改善整个运输系统，来解决伤残人士的交通问题。伤残人士团体关注就业问题联席会议、失明人协进会、疫桥小组、聋人康乐协会、香港聋人、盲人、弱智及伤残人士联会、工业伤亡权益会。
我哋又举行咗一个失明人就业高峰会，请大家听下当时嘅现况啦。
喺10月9日，职教中心举行咗一个就业高峰会。当日我哋好荣幸请到会长庄朋友、职教中心嘅主席林敬谦，最荣幸嘅就系我哋请到三位嘅立法会议员。黄国兴先生、张超雄先生同埋邓耀宗先生，当日我哋有好多位会员参加，佢哋亦都向立法会议员表达咗佢哋寻找工作嘅困难。以下我哋听一听黄国兴议员讲讲我哋残障人士嘅失业率有几高。
一直我嗰个失业率系5.7%，但系根据一啲统计，残障人士嘅失业率系15%，所以我是看到那个问题是很严重。
以下是黄国兴议员和张超雄议员继续讲讲政府是怎样不带头和没有鼓励私人机构聘请残障人士。
例如现在请5,800多人的首席，他现时呢只是请4个残障人士的比率不到0.1%。这个九次呢是政府全资拥有的，他都不履行那个社会的责任，其他的企业律师会 是跟随呢。
直至来我们问他，你有没有一个即是聘用残障的政策，好你究竟聘用了几多残障，说不出。在我们再不断追问底下，他说可能有10个， 咁我話你請五千人喎會，佢係啊，我哋請4500多人，佢請10個，原來跟住有另一位成員就話，其實嗰十個都唔係你請嘅，不過係直接嚟通過一個合約，嚟到俾咗兩個志願機構去做一啲嘅所謂入資料或者打電話嘅部分，所以都唔係直接嘅，係一個志願機構。是通過合約短暫請，即是說直接有沒有請到殘疾人士呢？是沒有的，是零的。
在最後，黃錦卿議員也說了兩句說話，鼓勵我們殘疾人士在就業上面更加要自強努力。
我覺得我們作為打工仔仍然是需要大家提心努力去爭取，因為今天大會給我主題就是天生我才，我想最後咁樣改改個字啊，之後佢原來咧就叫做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係咁樣嘅。我想改改嚟去啊，同大家一齊分享。天生我才必有用，相見更應揚其名。結束咧，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多謝各位。
由於科技嘅發展，在政府部門的接線工作職位漸漸減少，所以我們亦都有和傳罪科進行一個會議的，請大家收聽下當時的會議主要。
傳罪科官員與本會電話接線生代表之特別會議主要，在本年6月19日本會與傳罪科官員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商討有關電話接線生因電話機改制而需要被調職的事宜。其會議內容撮要如下。一，本會代表詢問傳罪科官員，電話機改制而致原來由失明接線生擔任之電話接線工作因而取消，而那些公務員將會被調派擔任其他的工作，這現象是否必然的趨勢，而政府又有何解決的方法。有關官員解釋，這是必然的趨勢，根據現時的程序，當某個部門決定引進新科技來改善現行的運作方式，而這種改變可能導致取消某些原有的職位，該部門將會預先通知傳罪科的官員，傳罪科在接獲通知後會要求有關的部門盡量安排調派該雇員出任其他適合的工作，如電話諮詢服務等。如該部門沒有適合該員工的職位，有關之部門可通知傳罪科另作安排。有關官員表示，在未能作出適當的安排之前，原有的職位將不會取消，直至受影響的職員被安排擔任其他的工作為止。他們亦指出，更多的失明電話接線生將會受該項新措施的影響，但他們答應會盡力為視力有缺陷的員工尋找適合的工作崗位。會長表示，本會隨時樂意協助解決有關的問題。二，本會代表詢問為何醫院不接納失明的電話接線生。有關官員解釋，由於一系列的工作重新編配後，醫院的電話接線生將要兼任其他的工作，如遇火警時，電話接線生房間內的燈將會亮起，電話接線生需要負責快速地從指示燈找出起火的地點，並立刻通知消防局及醫院的管理階層，行動需要非常迅速，稍微延误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至于改变设施使失明人能担任上述的工作方面，有关官员则认为，在现阶段无论在财政及技术方面都有很大的困难。三，会上双方亦交换过盲人在政务处担任解答市民咨询的工作，有关官员认为盲人不适合这种工作，因为政务处的职员 除了解答市民的咨询外，还需要替市民填写表格，协助宣誓事宜及执行其他的工作。但本会代表则认为，政务处通常是一组职员工作的，如在一组职员当中其中一位是失明的，可以在分工方面作出适当的安排，使失明人士能够执行职务。但有关官员则认为，在实际的情况下是不可行的，但他们答应向管理阶层反映本会代表的意见。四，本会代表询问，若员工在工作期间因意外或其他原因导致失明，政府将会为该员工作出怎样的安排。传罪科官员表示，他们一贯的做法是会先要求有关之部门调派该员工出任其他适合的工作，如该部门不能找到适合该员工之工作岗位，有关之部门将会通知传罪科代其在其他部门替该员工寻找适当的工作岗位。他们并强调，员工不会因为伤残而随便被解雇，除非在政府所有的职位中都不能找到适合该员工的职位。本会代表要求政府在决定某项职位是否适合失明人士担任时，应咨询失明人士的意见，因为负责的官员可能对失明人的工作能力没有充分的了解。五，本会代表要求政府在招聘广告中删除要求需有正常视力作为基本的要求那一项，因为这一要求若出现在招聘广告中，可能会误导或打击其他私人机构考虑招聘失明雇员的兴趣。六，本会代表指出，在政府工作的失明雇员与其所属部门之管理阶层通常都缺乏沟通，例如部门的通告如招聘广告一类的文件都没有传递给失明的员工。应本会之要求，传罪科已于本年6月25日通知各部门首长，提醒他们把一般的通告，特别是招聘通告，传递给其属下之失明员工。如以后失明的员工在这问题上仍中遇到困难，可以先向其所属的部门的管理阶层反映，如情况没有改善的话，员工可以把这事情告知传罪科之一般职系事务组，待其协助解决这问题。最后会上一致通过，传罪科官员与本会代表会定期开会，暂定为每年一次，直以加强沟通。
本会在服务中心又成立了一个自助工场实验计划，详情请大家听下。
自助工场实验计划特辑。首先我们来看下推行这个计划的背景先。我们发觉一般雇主对于雇用盲人仍保持有保守的态度，所以盲人遇到的困难就比以前更加多了。另外，在1984至85年度一共有23位会员向本会登记要求就业协助，而在110个转介个案里面，包括95次是通过电话和15次是透过书信的方式，但是只有4个人就获得面试，而结果就并没有一个人备受聘用的。另一方面，一向雇用盲人的单位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不理想的，好似社会福利处属下的庇护工场，弱智人士是被视为最优先收容的对象，而在香港盲人辅导会的工厂增加失明雇员的空缺似乎是不可能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自助性伤残人士工厂的智力有限公司，最近只有一名部分视力的工人被雇用，而曾经向劳工处只能就业到登记的本会会员有不超过5人
去年报称是被受雇的。除此之外，香港盲人辅导会职业训练中心提供三个为盲人的职业训练课程，种类显得比较狭窄。而在另一方面，在过去的两年之中，本会的会员不断在有关的就业研讨会里面反映以下的意见，包括遇到雇主发生财政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是最先被解雇的一群。而介乎在30至40岁之间的失明人士在找工作的时候更加困难，原因就是他们一方面没有一技之长，而又缺乏较高的学历。他们又要求本会考虑开设一间盲人的自助工厂，作为盲人在被公开聘用之前的准备，直接增加就业机会，和担当统筹一般工厂外发货品的集散中心。就以上的意见，执行委员会曾经进行过讨论，并且在7月份的会员大会里面建议本会是推行一个失明人士自助工厂实验计划，而当时是获得了大会的通过，并且授权由执行委员会全权来到推动。跟着执行委员会就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委员会，开始筹备推行这个计划。他们草拟了一份建议书，而这份建议书经已在10月份的执行委员会例会里面通过了。以下我们是会读出这份建议书的内容。
目标：第一，鼓励盲人的独立和自助精神；第二，发掘盲人的工作能力；第三，为了较高能力的盲人得到公开受聘前而铺路；第四，发展不同性质和种类的货源，使到适合有不同就业需要的盲人。工厂的性质：第一，这是一间促进盲人自助精神的工厂，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工厂的财政是自给自足的，即是说除了参与者的收入，他的经营费用并不依赖任何的经济来源的。第二，同时为了促进盲人的自助精神，我们也鼓励参与者参与工厂的日常操作及管理的。第三，建议的试验期是为期半年的，在这个试验期间，自助工厂的可行性将被评估，届时需要监察及财政的支持，以奠下日后发展的根基。第四，参与者的态度和他们的投入将会成为了成立及运作工厂的决定因素，他们应该了解，特别在开始的时候不能够保证他们从工厂赚取的收入会足够维持满意的生活水准，他们应该了解他们获得多少完全是依赖他们付出多少。工厂的运作：第一，工厂开始的人数为15名，但是如果超过15名人士有兴趣加入工厂的时候，就需要有评估手续。第二，一名全时间的职员会负责工厂的日常管理。第三，在试验期参与者和职员均为合约雇员，即是说他们只可以在半年之后才确保再被雇用，到时需要重订合约。试验期之后，参与者是会继续他们的合约聘用制度，以确保工厂不会偏离其原有的目的。第四，每周有五个工作日，工作时间由早上八点半至下午五点半，也包括一小时的午餐时间。凡是公众假期、周日、周末，工厂将会关闭。第五，初步作为经营工厂地方是本会的活动中心的康乐室，这个是一个600平方尺的地方，但是由于租约及津助条例的规定，不可以容许这个中心作这一类的用途，本会将尽力尝试在日后物色一个长久的工厂而适合的地点。第六，在工作时间之后，应该清理康乐室以作活动中心的用途。在工厂未迁到长久地点前，这个中心将腾出小组室120平方尺 作为工厂的24小时储物地方，以储存有关的原料及设备。第七，在试验期间，本会不会扣除参与者任何从生产中获得的收入，即是说他们可以获得他们所赚取的全部报酬。但是若果以后工厂继续长期运作的话，则逐渐会从参与者的薪金采取某百分率数额以弥补经营的费用的。第八，试验期间，由于不能够保证有足够的货源，参与者将会获得交通的津贴。不过津贴的计算，它的标准是根据最经济的交通工具的。第九，所有生产收入及交通津贴半个月发放一次。第十，关于货源的主要种类将优先考虑生产文具及简单的电器，因为这些产品的货源比较稳定，需要的空间比较少，及且收入是比较高的。不过在试验期间，货源没有严格的规定。第十一，本会的福利小巴将用来运送工厂的货品，监察及管理。负责的特别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将包括委员会职员、工厂参与者及任何有关组织的代表。第一，全职的职员将负责工厂的日常管理，他的职责包括联络货源、运货、分配工作、记录、生产及薪酬管理、财政同埋教导参与者生产嘅技术。第二，所有参与者将负担部分工厂嘅日常工作。第三，工厂可望于本年底开始。财政预算。第一，工厂系需要一笔费用要嚟购买设施及装修之用嘅。呢两笔开支预算为20000元。及60000元。第二，试验期间应有一独立财政来源以维持经营成本。咨询及意见。第一，委员会已成立一工作小组计划工场的开启。第二，七月与可能的参与者及有兴趣的人举行会议，以收集意见及申明双方的期望和责任。第三，伤残青年协会因为有经验去经营一个为肢体伤残人士的自助工厂，于是被邀与策划者及参与者分享他们的观点。第四，社会福利处发展部梁仲铭先生曾经被咨询有关计划，并接纳有关的目的、财政、地点及运作的意见。第五，海瑟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的霍小姐曾经与本会接触，要求支持工厂的财政，反应良好。第六，以下人士亦被咨询及要求对货源表示意见，这个包括有敬年协会的职员、社会服务联会沃德芬小姐、圆桌会杜修士、马登夫人、某纺织厂朱太。
以上就是这个计划的建议书了。在这里要交代一下的就是，这个计划经已在上月中开始推行了，因为未找到永久的场址，暂时就在活动中心的康乐室那里进行。另一方面，这个计划仍然未得到任何的捐款来到支持的。虽然在建议书里面曾经是提到海瑟克基金是有意捐款支持这项计划，但是他们要求我们要有一个合适的场地来到推行这项计划，他们才会资助的。那究竟计划开始至到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或者我们带大家去看看。
最少我们得过2人钱，一人出版的
了。7次我都试过。
得过2呢？
之前初初学啊，
初初做嘅嘢，
初初学做呢啲镜啊， 你講下最多，你講下最少。
你啱啱
錯咗
地，
點計啊？啲
建工
六毫子一包啦，係。
呢個建工計，
如果做刀片嗰陣時就兩蚊一包，
即係兩個先一隻。
兩個先一隻。
啊，劉少波，你幾時開始嚟呢度做嘢㗎？
十八號。
十八號。
十一月。
哦。做咗咁耐，多唔多嘢做咧？
都是不夠嘢做啊！
唔夠嘢做，點解唔夠法啊？即係譬如你而家一日翻唔係一個星期翻五日嘅，係
咪
啊？咁就係咪日日都可以有嘢做咧？
就四個禮拜啊，休咗兩日先啦。
休咗兩日先，即係兩日完全冇嘢做嘅。
係啦。
哦，咁嗰個收入點咧？
嗰個收入咧，做得多啲人收多啲啦。
咁可唔可以講俾人聽啊？即係大概最多嘅收入會去到幾多？
如果做刀片最多29蚊，最多嗰個人。
你覺得而家呢度啲貨源對你嚟講有冇困難？難難做？
初時咧就有困難嘅，做例如做呢塊呢啲咁嘅鏡啦，就啲燈膽啊最惡做嘅。
咁你做咗咁耐啦，有咩意見？覺得有啲咩地方可以改善下，或者有啲咩會應該做多啲啊？
就我覺得咧，暫時嚟接貨咧，揾貨做就困難啲、啊。最好咧就有得幾間咧，就多啲地方走動啦，啲多啲貨啦。
跟住落嚟，我哋訪問工場管理。亦都系我哋嘅赞助会员黎少宝先生，就想问一问你系几时开始担任工场管理呢个职位嘅咧？
我正式翻工嘅日期就系11月1号，而工场嗰个正式开工日期咧就系11月18号嘅。
吓、啊，就而家到而家为止，我哋呢个工场有几多个工人到咧？
而家工人嗰个情形咧就都唔系好稳定嘅，好似初初登记咁样咧就会有12个啦。收尾又走咗幾個，變翻9個，到而家又增加咗1個，變咗10個。即係目前嚟講，都嗰個人數仲係唔係太過確定嘅。
就頭先聽到啲工人講咧，就話佢哋有時都冇嘢做嘅噃，甚至有兩日咧完全係冇嘢做添。咁就我想知道究竟點解會有咁嘅情形咧？
個情形咁嘅，即係工場開始成立嗰陣時咧，就係冇貨源嘅。就只不過譬如話個上任之後咧，就純粹去靠行廠啊，即係睇下啲街招啊，同埋啊陳生都有時啊發啲聯絡信俾啲廠户去聯絡咯。佢工作嘅來源咧就主要係靠呢兩方面去找尋咯。到目前為止咧，就只一間廠咧就係、是、能夠供應啲貨物俾佢哋做嘅。至於由於佢呢間廠咧，就是、主要係靠外發嘅。即係唔係話淨係俾我哋做嘅，所以佢有好多時咧就俾貨方面咧就唔能夠話全部就集中曬我哋呢邊。
就係啦，阿寶啊，就聽你講話只得一間廠肯俾貨我哋啊，咁點解會有咁嘅情形出現咧？係咪因為你同啲廠家接觸嘅時候，佢哋聽到失明人呢3個字咧就會冇曬信心咁樣？
情形咧就似乎唔係咁悲觀嘅。我咧就問過好多間廠，佢主要態度唔係話因為聽到我哋失明嘅進會咧，而話即係有所特別嘅嗰個眼光或者態度，主要係佢哋自己本身都唔好夠嘢做。譬如話，好似我去到某間大廈工廠大廈，見到呢間廠請外發嘅，到我上去問嗰陣時咧，佢話唔好意思啊，已經發曬啦。
雖然遇到咁多嘅困難，但係我哋仍然希望呢個計劃能夠成功嘅。所以在这里欢迎大家对这个计划提供意见，你们可以直接与本会会长联络。
就业服务回顾，中集完。